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读耶利米书啊，我们继续读哈，我们从第四节，前面虽然读过，我们再读一次。然后呢，我们先把第一章读完。好，从第四节我们就读到第十九节。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在你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
去证明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不赖自己手造的，我要发出我的牌名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们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金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因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耶利米在年幼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他，就说：你不要想你是年幼的，你不要说你年纪小啊，我已经选你的，所以已经选你的啊，从你在母腹中我就把你分别出来了啊，那么我已经差遣你了，我已经差派你了，然后当说的话我已经告诉你了啊，就是说上帝说我都准备好了，对不对啊？我在你身上都怎样准备好，所以你就怎样，你就去就是啊。然后你去呢啊，你要做什么？因为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哦，这个不得了，他不是一个国的先知哦，不是两个国的先知，他是什么？
列邦
列国万国的先知。所以表示耶利米所讲的话是要对谁讲？所有人讲，所有人讲。然后呢，就是用你来宣告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就是你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把它通通怎样拆毁，通通打掉，然后再来就是要建立跟什么栽植，让人看到那一个重新开始的，重新开始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耶利米，你要做的事大的不得了，对不对？大的不得了，就是你是那一个先拆毁、毁坏、倾覆、破坏的那一位，然后你又是重新怎样建立起来的那一位。好了，这个当中呢，就让我们看出来的，一个是死，一个是生，知道吗？一个是死，一个是生，啊，一个是全然的死，一个是从里重新而生，重新而生。所以这耶利米先知呢要告诉我们，这是对万国讲的啊，上帝要拆毁这一切，然后要让他从头怎样重新而生，知道吗？好，然后好，接下来就给他看异象。看异象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什么？杏树枝。好，杏树枝呢啊，这个对 对这个先知来讲呢，这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上帝啊要让耶利米啊很深刻的去记他要告诉他的，通常啊会用一些图像，然后在当中有一个啊带出来的连结啊。那杏树枝呢啊要连结的是什么？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啊。所以啊，摩西呢是拿什么？杖，他只要看到那个杖就知道上帝说你拿这个杖去，对不对？所以那个杖，摩西只要拿到那个杖就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啊，给他的保证，上帝与他同在。那么耶利米呢要讲上帝的话，那么上帝第一个给他的就是一根杏树枝。杏树枝我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给一根杏树枝就知道，对不对啊？因为杏树枝呢啊，杏树枝就它的意思就是啊，它的发音呐、啊，啊，发的发音是 shaked， 那么留意保守是 shaked， 所以两个音怎样？我发的不标准，但是非常像，非常像。所以呢，他只要看到杏树枝，就相信上帝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让他成就。啊”好，这样了解哈。啊他就可以知道、哦、所以杏树枝代表什么？代表他从一个上帝的话是实实在在的，是可见的，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上帝第一个告诉他、哦、我已经把所当说的话给你，然后就告诉他、哦、是我留意保守我的话，是我使他成就的。就是说上帝的意思说我会对我的话怎样负责，你去讲。那上帝说我会对我的话怎样负责，我会保守我的话，而且会使他成就。好，所以第一个就告诉耶利米说我的话是这样，神的话。第二个是三节，神的话第二次临到他，再度的临到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请，那上帝说你会看到灾祸从北方临到这一地的居民，这地的一切居民。那这北方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这地的一切居民就讲到他讲的就是将来北方的各族他们都要安置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一起攻击城墙，攻击犹大的诚意。那这个后来巴比伦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巴比伦从沿路从两河流域走过来，对不对？然后这些每一个族啊都归顺他的时候，所以每一族都一起跟他来，那下面都是他安置的这些王，然后一起来攻打什么？因为要往埃及走，所以走到南国这里，然后就占领的什么啊？犹大占领的耶路撒冷。所以他用一个让耶利米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请，就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边这样倒下来，所以这个印象也非常深刻，就是讲一个灾祸怎样从北方来。记得哦，对南国犹大来讲啊，东边是沙漠，对不对？西边是海，所以敌人从哪里来？从北边来，两河流域这样绕过来，绕过来，不是从南边的埃及来。所以这里讲两个啊，在神传达他的信息的时候，就两个部分，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手，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手，知道吗？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们跟神的祷告一定是这两样。使徒们会跟神的祷告，他就怎么祷告，他们在当时跟上帝的祷告说，求你让我们放胆讲你的话，有没有？然后又一方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耶稣的名行出来，这是第四章29-30节讲的，知道吗？所以 啊，使徒们在传道的时候就讲这两件事，啊，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什么手，啊，神的话就是他们啊使徒们要传讲的话，神的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作为，啊，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九三十节啊，使徒们跟神祷告就求这两个，啊，让我们放胆讲你的道，对不对？然后又你伸出你的手来，啊，医治行神迹奇事，让人啊知道这事是出于你，这样子的哈，啊，所以这里上帝就让耶利米知道说，我要你讲的话你就勇敢的去讲，用心的去讲，我自己会为我的话负责，然后再来上帝说我一定会有作为，哦，这个作为啊是大到不得了，是超过你想象的，哦，好，所以十七节所以好啊，你看到上帝的意象以后就有责任，知道吗？哦，记得哦啊，意象就是一个担子，意象就是一个担子，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姐妹说啊，我们来看意象，你要知道，哦，看意象你不是想看了就没事了，哦，记得，哦，不是你看了就没事了，哦啊，许多人喜欢替别人看意象，啊，好像我帮你看意象啊，不是这样，意象就是一个担子，你看了你就要挑那个什么担子，你的意象越大你的担子怎样越重，啊，千万不要说我帮你看意象然后担子你自己挑，哪那么好，那这种先知我们都要做，
现在很多特会都是这样，
对啊，其实意象是担子啊，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担子，那你就要一直挑，你就要一直挑，这才是意象，因为你看了杏树枝的，对不对？你又看到北方的锅，你看两个意象，然后下面所以你要怎样，所以上帝说所以你要束腰，束腰就是什么，起来服侍，仆人不是先束腰吗？对不对？装备好，哦，你要开始作战以前先束腰，对不对？金装穿好就要去打仗的意思，就是你要起来做工的，哦，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哦，将我所吩咐的一切话告诉他们，就你要去讲，你要去讲，不要因他们惊惶，所以表示人家听不听，不听，环境很艰难，所以你要勇敢，不要怕，其实不要惊惶，你要刚强壮胆，对耶稣雅来讲容易一点，知道吗？因为至少内部听他的话，如果你今天是耶稣雅，对不对？那摩西死了，那你上帝立你做带领人，至少内部听你，你只要面对外面的什么敌人，是不是？但是耶利米呢都没有啊，手上都没有啊，里面都没有啊，那外面呢强大的不得了，对不对？所有的军队只有他一个啊，所以我说耶利米要刚强壮胆不容易，知道吗？就以利亚讲的只剩我一个，哦，只剩我一个，那耶利米真的是只剩他一个，哦，因为，没有人帮他，哦，上帝说就你啊，你不要因他们惊惶，哦，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哇，你还不能怕，你怕的话上帝使你更怕，这是蛮麻烦的事，对不对？哦，上帝说你要勇敢，你不可以怕，你怕我就让你更怕，好了，然后上帝说看哪，啊，本来看的是看上帝给他的意象，现在是什么，只要看你将来会怎样，后面这个看哪，啊，是你将来会怎样，哦，我会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就是你是那个很坚固的城，然后你是那个铁柱，铁的柱子，铜的墙，知道吗？然后怎样，全地哦，还有犹大，哦，你自己国家的君王首领祭司这些首领，对不对？还有众民都跟你反对，意思是什么？你只有一个人，你跟全世界为敌，然后呢你一个人打全世界，他说他们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他们胜不过你， 上帝说我会拯救你，这句话是基督徒要学的，知道吗？基督徒的得胜呢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赢不了你，好，你是铜墙铁壁铁柱，意思就是说你会被打了怎样焦头烂额，但是就你就是打不倒。以前我跟你们讲属灵的征战意思就是什么，记不记得穿戴前裤的金装，然后再来呢挨打，然后人家怎样打不倒，是不是这样？你们看嘛，他们胜不过你，那你挨不挨打？挨打，但是你是铜墙铁壁，所以这样啊，你还是一直被打，然后就打不倒你啊。那上帝说我一定会跟你同在，我一定会救你，对不对？对，这就是基督徒的得胜，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是耶利米你会怎样？你看哦，你是年幼的，只有你一个人，那所有的人都跟你反对，对不对？然后你又不能怕，你又不能怕，然后呢你就是在当中，上帝先把该面对的都跟你讲，讲完了，对不对？然后再来就要行动了。所以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看意象是什么，意象就是一个担子，一个托付，一个责任，这叫看意象，知道吧？你看到就有责任，你有责任哦，你不要说别人有责任，知道吗？是你有责任。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意象，就是指说从神而来给我们的
托付，
那这个东西就是真就是或许我没看到什么，但是圣灵给我感动说这件事情要这样子摆上，这样子做，
其实
算是意象吗？
通常你知道以后你就要担那个担子了。这个部分啊，在这里的话，上帝给我们看见的事情是越来越清楚的，就好像耶利米啊，我是这样招你，我是这样拣选你，我这样命定你，我这样指派你差遣你，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去了，没有，他说上帝说我给你看见啊，一次看见又给你看见，对不对？然后再告诉你，你就是这样。所以他是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清楚的，知道吧？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如果上帝真给你看到，你就认了。记得哦，你就去挑那个担子，你的孩子也是一样哦，你就祷告上帝，如果你给我这样的孩子，那你就不断的把能力、恩惠、智慧、家庭给我，知道吧？神一定会给，因为这是他要成就的事哦。因为前面上帝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还有使他什么成就，就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哦。但是我们要的是只有一个，忠心跟勇敢哦。你要忠心你也要勇敢，你要忠心，上帝要你说什么要你做什么，你要忠心，而且你要勇敢，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好，那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二章读一遍。好，
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和华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口中呼召反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众之地跟随我，我不记得，那时以色列为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手的果子，必吞吃他的地上的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当听耶和华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
他们也不说，那里我从埃及地上来，你引领我进入旷野、沙漠、有山峰之地，他说那行，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耶和华在哪里？我领你们进入北美之地，使你们得吃中的果子，看得到。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不义的神。耶和华说：“我因此与你们争辩，与我孙争辩，你们且过到
基提海岛去查看，哪怕人到基提去留心查好，但只有这样的事没有。
岂有一国画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猎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
罗伯人和达比诺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伯的水？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你自己的恶必找到你，流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的核心，乃是恶。唯恐是，就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恶，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礼。
然而我在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你虽用剪，多用肥皂洗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怎么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你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屠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放牧，欲心发动，屠蜂你行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的必不知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我。寻见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血，喉咙干渴，你这是枉然。我喜爱别人，我必随从他们。
谁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他们向木说你是我父，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及至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忽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了狮子。
这世代的人，你们要看主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我说，有耶和华的所在处，岂能忘记他的双手？心腹岂忘记他的恩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无数的人。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心里的恶，并且你的意境上也无不求你的血。你杀他们并进入王国，可是因这一切说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杀了。看，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
你为何都跑身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从前因亚述蒙羞，你也必两手抱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你必不应得顺利。
好，第二章开始呢，一开始就是你去，就是上帝给他看见异象，看见把使命吩咐完了，然后 该这个警告的话、劝勉的话都讲完了，对不对？下一步就是说你去，就他要去了。那他要面对的这一群人是什么？第一章十六节刚才没有提，我们现在再讲一下。至于罪名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人最大的恶就是偶像，就是偶像，知道吗？那么偶像呢？除了宗教信仰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偶像，其实也包括人在这世上所追求的，都是什么？要记得，我们所追求的会不会变成我们的偶像？这是我们要当心的，当心的。那我们追求的不一定成为我们的偶像，但是有可能变成我们的什么偶像？是不是？比如说你去工作赚钱，那本来是合理的，对不对？因为所谓赚钱就是你可以得到你生活的一些的供应，那你可以在当中能够使你的家人得到这些所需要的供养等等，这是本来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赚钱这件事变成你的偶像就不好了，因为它就变成辖制你的生命，辖制你的生命。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念书希望有好成绩是好的，对不对？但好成绩变成偶像就不好，好成绩变成偶像，就你觉得你就是追求什么好成绩，那就变成偶像。你工作你希望有好表现是好的，因为让你知道怎么样用心约束自己，在当中专一努力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好表现变成你的偶像就不好了，因为它就让你的生命变成亏损。因为什么？因为变成偶像，你就会在当中，你就会觉得非达到不可，是不是？那万一有怎样，你就会走偏路，走那个维护自己利益的路。所以人的问题是什么？罪就是让我们把我们得着的东西变偶像，我们追求的东西变偶像。所以你有了就很麻烦了，知道吗？圣经让我们看见，有的本来是好的，对不对？比如说扫罗做王好不好？好，人家都拥戴他做王，上帝也选他做王，撒母也跟他做王。可是他变王了以后，王位就是变成他的什么偶像了，变成他偶像，因为他放不掉王位，有威胁的，他就要把那个人怎样除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想的，我们要去想的，就是我们的恶都发出来就是这个偶像恶。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说，为什么要看我里面有没有恶行？恶行就是偶像，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因为我们在这世上很容易用别的取代神，知道吗？用别的取代神，那就变成我们的偶像。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在生命的历程当中要去思想。许多时候上帝会给我们一些难处，就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把那些东西变成偶像，提醒我们说我们碰到一些难处，我们就思想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碰到难处。有些时候是提醒我们，因为这些东西不经意的逐渐的就影响我们的心，就变成一个偶像。所以这个是第一章十六节讲的。所以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把自己分别，对不对？本来是用意是好的，我应该好好遵行神的话是好的，是不是？可是遵行这个分别，遵守律法变成他们的一个什么偶像，变成一个偶像，那这样就完全错掉了，完全错掉了。好，第二章我们就开始。那么这些吩咐完了，上帝说你去，你去，就是记得你去，就像使徒们一样，主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奉差遣的，领受了以后就是要去，然后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这个很特别不是说你讲给他们听这样就好了你的那个讲话的效果要像在他耳朵旁边用喊的，对不对？ 啊，所以我说不是听到就好，意思就是说你要用让他们非常震撼的方式去怎样跟他们讲。那么呢，那你想想看，如果在他耳中喊叫，那你想用什么方式？好，用什么方式才是用在耳中喊叫、哦、所以先知在讲上帝要他讲的话的时候啊，就要去思考了，什么才算坐在他们耳中怎样喊叫。然后第一个喊啊，耶和华这样说，你是这样跟他们讲，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就是这个是讲到，那么上帝就讲我都记得、哦、在一开始的日子，就是你幼年啊，怎么样的依靠神，对不对？像那个幼年的恩爱，像那个婚姻的爱情，就好像新婚的阶段，知道吗、哦、那个蜜月期，上帝说我都怎样记得、哦、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这里就表示什么？人什么时候对上帝比较依靠？初信的时候、哦、还有呢，一开始比较困难的时候，知道吗？初信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哦、那上帝说我都记得、哦、第三节上帝说，那时候你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就是出产的出熟的是归神，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们是属神的、哦、吞吃你的必算为有罪、哦、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说我保护你，任何想要欺负你的都是有罪的。那这也实在发生、哦、在埃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哦、上帝就在当中在当中，对不对？然后保护他们，眷顾他们，让灾祸临到埃及人，是不是？然后到旷野呢，任何想要击打他们的都算有罪、啊、无论他们是啊摩押亚门啊，或者是以东，或者是后来的亚摩利人、啊、或者是那个巴山王，所以这些都算有罪。好，第四节，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哦、所以人的问题就是把用虚妄虚无来取代神，知道吗、哦、来取代神、哦、那么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意思说他们都不寻求神，他们都不寻求神。上帝曾经引导他们带领他们，可是呢这时候他们都不寻求神，反而去寻找那些虚无的不义的，让自己成为虚妄虚妄啊。这就是讲到人啊，人把其他的取代神当偶像的时候，人所追求最后得到的是空的。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在传道书讲的虚空的什么虚空、啊、人如果不敬畏神，人所追求的一切最后是什么？虚无。人到最后得到的都是虚无，都是虚空、啊、那么呢，第七节，上帝说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肥美这个字就是加密山的加密，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与美物，就是讲到迦南地是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就是人啊，没有听上帝的话，所做的一切事情会使地污秽，知道吗？地会污秽，地会污秽。那么这里就讲到成为一个可憎的，就是上帝啊不喜悦的，讨厌的、哦、用我们的话讲着。然后祭司忘记他们是侍奉神，说耶和华在哪里，就忘记侍奉神，忘记他们的责任是侍奉神。传讲律法的是要让人认识神，对不对？ 哦，所以他传讲律法都不认识我，意思就是他传讲律法却没有让人认识神。官长违背我，官长是代表神的，知道吗？因为他是在百姓当中执行公权力的，对不对？然后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虚无的。先知应该是借神说话，对不对？结果他是借那个偶像巴力，随从虚无的发音像巴力，知道吗？好，所以虚无的就是巴力，随从那些虚无的。好，所以这里就讲到啊，上帝就讲到你们到底看见我有什么啊？看见我有什么不义？就上帝有没有做错什么？上帝有没有做错什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远离神，离弃神？然后呢，把那些假的来取代真的，对不对？然后啊，上帝给你们进入回美之地，你们把过去上帝的恩典的作为都忘了啊。然后接下来就祭司啊，没尽他的责任啊，传讲律法没尽他的责任。官长也不尽他的责任，先知也都偏差了，所以这些都是百姓当中做带领的，对不对？做带领的。好，那么第九节上帝就讲，耶和华就说，我跟你们争辩，就是我们来辩论，来辩论，也跟你们的子孙争辩，就是你们跟你们的子孙都来，大家都来好好的来辩论一下。然后上帝说，你们到基提海岛去，基提海岛在他们的西边，到基达，基达在他们的东边，你们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什么样的事，一国换了他的神，就是说人家拜偶像的都还拜得怎样，
很虔诚，
很用心，对不对？反而是神的百姓怎样，不用心。哎，这也实在话啊！你看回教徒办得很用心哦，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拜假的拜得很用心，哎，罪人就是这样，拜假的拜得很用心，反正真的怎样不用心，所以上帝就讲，你们去查查看有没有人这样，他说。其实这不是神，说这是假的，对不对？意思说人家拜假的就拜那么用心，那你怎样，你来侍奉真神还怎样，还不用心，有没有这种事？你想想看。好，就好像啊，一个人去责备他，你爱别人的孩子爱那么多，自己的孩子都不照顾，那不是怎样就很令人这个难说法，对不对？然后岂有一国换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记得无义就是巴力，虚无的，无义就是虚无，就空的。你本来是真的，本来是一个真金的东西，对不对？就你去换一个镀金的，那你不是怎样，让人觉得这个实在很不可思议。好了，所以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这是上帝的怒气，知道吧？诸天，上帝跟不是跟他们争辩而已，说诸天啊，就是说神呼喊天地来做见证，知道吗？诸天在诉说神的荣耀啊，对不对？然后人却在当中不彰显上帝的荣耀，记得哦，人是按着神的荣耀造的，所以人对上帝的荣耀是最亏缺的，所以诸天要惊奇，甚为恐慌，因为上帝的怒气发作，然后非常的凄凉。记得这是上帝的怒气，为什么？因为十三节，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个会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啊，人的一个可悲在这里，就是活水的泉源我们不要，然后自己去挖一个池子来存水，啊，那池子又怎样？又破裂，对不对？意思就是，这活水的泉源不断的供应给你，啊，你不去拿，你就自己去挑水，挑到一个会漏的池子， 那你很辛苦的挑啊漏挑啊漏，一是你白白的恩典你把它怎样放弃了，然后你去做那些，所以这两件恶事，其实人就是做两件恶事，就是你离去真神，不好好的从真神里面得恩典，反而去侍奉偶像，然后在侍奉偶像当中苦哈哈的，还追求得很开心，你不觉得人是这样对不对？好，你追求了半年觉得自己好像得到，其实最后什么都没有，最后什么都没有，可是人还是怎样很用心的追。其实这个第十三节其实就是讲人，人就是这样，离弃的活水的泉源，然后又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所以这一节就把以色列其实也是把人的光景讲出来，人的光景讲出来。所以人如果离开上帝的定规，人就离开那个恩典，知道吧？离开那个上帝要给你的恩典，然后你去追求的这一切，最后都让你劳民伤财，又什么没得到？什么都没得到。你去看世界上的这些罪，不就这样？该爱的不爱，该守的不守，对不对？那最后呢？所以这就是十三节，就是讲人的人，就是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啊，把真神啊，不好好侍奉敬拜真神，把那个无意的虚无的变成偶像拿来拜，人就是犯的第十三条的问题。好，十四节上帝就用北国来做借鉴，以色列就是北国，北国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猎物？就是以色列难道是奴仆吗？难道是家中生的奴仆？你要知道家中生的奴仆你是可以随意怎样
对待，
随意对待，随意买卖，对不对？哦，就是说哎呀，我今天不喜欢这个仆人，我就把他怎样卖掉，这个叫奴仆。以色列难道是那个家中生的奴仆？家中生的奴仆就是啊，家中生的奴仆就生下来就是奴仆，好，那仆人很可能你去买来的，对不对？好，所以意思就是你怎么成为猎物？意思就是你怎么变成一个随意让人家掳掠的？你本来是一个，其实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以色列是神的百姓，你怎么变成一个奴仆？所以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保罗讲不要再回去做奴仆，意思就做罪的什么奴仆，不要再回去做罪的奴仆，知道吧？好，做十五节，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这里讲亚述，亚述灭了什么？北国，亚述灭了北国，亚述就是那个少壮狮子。那上帝好像他整个地变成荒凉，百姓都被掳。亚述帝国我们复习一下，亚述这个帝国呢，他亚述成为帝国的时候，他就想他怎么样可以维系这个帝国，所以因为那时候种族很多嘛，民族很多，所以他就用一个方式，就是迁移，比如说这里的人迁一大部分到不同的地方，然后那边的地方再迁过来。所以亚述的做法是让你们怎样不同的民族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呢，你们自己就会相争，你们就不会起来怎样作乱。因为比如说这个地方啊，各种人啊，有我们的人，对不对？也有菲律宾人，也有越南人啊，也有这个缅甸的，什么都有。假设我们新竹十万人，有十个民族住在一起，每个民族一万，你说会怎样 啊，就变成十个国家，知道吗？是不是？那互相争都已经来不及了，怎么会去跟啊帝国相争？所以亚述的做法，亚述的做法是这样子，但这一招也用不了太久，因为上有政策，下就有什么对策。第一代不会在一起，第二代呢？
就开始，
第三代呢？
几乎
就在一起了，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哦，我们刚到美国，留下来，我们英语不好，对不对？第二代呢？
就好了。
第三代就不会讲了，不会讲国语了。所以三代以后就这样，就一样了。所以亚述这一招也没成功，所以巴比伦就换一招。所以巴比伦就不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亚述啊，灭了他们，为什么无人居住？因为他把人迁走，换一批人来。挪弗人和达比逆人也打破你的顶下啊，头顶。挪弗人跟达比逆人都是埃及人，埃及人打破北国以色列的头顶，意思就是说，你北国当年亚述来的时候，你去找埃及帮助，结果埃及反而怎样，没帮助你，还倒打你一把，知道吧？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想要靠埃及没有用，埃及反而怎样，回过头来敲你一口，敲你。然后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就是这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你自己招的，你自己离开神，那个活水的泉源你不要，对不对？你自己去找一个池子，这池子破水破空，你去找埃及帮忙，埃及到来打你一把。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西河的水啊，就是尼罗河的水，你为什么往埃及去喝埃及河的水？在亚述的路上喝大河，大河就是那个有没有那个耶和华拉底河，又说你自己，你为什么跑去喝喝这些水？你为什么会这样？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留在自己的家乡，对不对？你跑去喝，你被带到埃及去，你被带到什么亚述去，你自己这个上帝有神的倚靠，你不去求，你到对外面去求。所以第十九节，你的恶必惩治你，你的被盗的事必责备你。所以这些就是因为你离弃神，所以这些事情都临到你，你国家灭亡了，百姓被掳了，你离弃神，不存敬畏的心，这就是恶事，就是苦事。这个对神来讲，你做的恶事对你自己就是一个什么苦事，因为是你把自己陷在那个苦里面。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不要是讲那个国家，我们讲我们个人就好，知道吗？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自己的跟自己有关系的人，我们不好好的相待，是变成苦事，对不对？你不用心在自己的家，就会变成苦事。人就是这样，存敬畏神的心，好好的去经营上帝所给的，好好的去敬畏神去做。但以色列人不是，想要去学外面的，你看他们在迦南觉得别的国家有王，我们也要怎样有王，对不对？那王以后就变怎样纷争，记不记得北国跟南国一直在打架？因为互相抢啊，互相想要有好处啊，对不对？一个国家又变成两边就打。所以这就是恶事，就是苦事。只要离开神，离弃神，神的百姓就是做了一个恶事，对自己就变成苦事了，因为变成一个艰难的。所以二十节说， 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啊，因耶和华，因为你在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吟啊。啊，这段话有两个翻译，一个是你看到粗体字和合本的翻译，一个是小体字，有没有？或作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就说我必不侍奉别神，谁知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能屈身行吟。这两个翻译其实意思是小字的意思啊，小字的意思，因为以前的人啊，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惊叹号、问号，所以啊，这边呢，那个耶和华这三个字旁边是不是打黑点，就表示原文没有这个，所以意思就是我在古时，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我以前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就是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但你仍然不侍奉我，就是说我在你身上做了这么多啊拯救的事，但你还是不侍奉我，或者是小字，就是说你当时说我愿意侍奉，但谁知道你没有啊。那以色列人是这样子，每次上帝行的神迹救了他们，他们就说我们要侍奉神，对不对？然后呢啊，没三天就怎样就忘了，然后被欺负了又来找神，上帝又救他们，他们又说我们要怎样侍奉神，那没三天又怎样忘了。其实这是人的真相是这样，跟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好，所以有些时候父母说要管到什么时候，你说要管到什么时候，因为你本性没有办法改嘛，对不对？只是不同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当中啊操那个心，知道吗？上帝其实也不断的在操心。二十一节，然而上帝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真的种子，但是你怎么变坏了呢？哦，就是变污秽了，而且还洗不完，洗不干净，你用碱，以前用碱来洗，碱的话就是那个什么，你知道吗？以前的碱是在哪里？灰里面，有没有？灰就是你烧柴下面的灰，以前用那个灰来洗，因为灰有碱，然后刷干净以后再用水冲干净。你用碱用肥皂洗涤，你的罪孽痕迹还是在，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总是罪还是在那里。上帝就说二十三节，你怎么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意思就是说你说你没有拜偶像，那上帝说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谷中的路就是你走过的路，走过的路就有痕迹嘛，对不对？你走过路就有痕迹，看你走过的路就知道，你是什么？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预先发动就西风起性，意思就是说你像那个毒蜂驼，快行的意思跟这个野驴预先发动西风，这个是那个发情的时候，就是讲这个以色列人像这个骆驼一样，像那个驴子一样，发情的时候他就要怎样，他就没有办法约束了，因为他要去找异性，他就会去找，然后西风就是他去闻那个味道，所以这是他们所知道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就像那个就是那个花钱的这个骆驼或者是野驴一样，那么在当中快行就是跑得很快，就是你抓不住它，或者是野驴在旷野里面在那边啊跑来跑去，在那边寻找，然后他说你不容易找太久，你马上就知道，因为一下就知道，因为在他的夜混就可以行见，你就知道这是他发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然后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血，喉咙干渴，你倒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所以这个是上帝说 你不要使脚上无鞋，喉咙干渴，就是说你不要费太大的劲，不要再去做那些无益的事，但是呢没有用，这些人还是说什么我喜爱别神必随从什么他们，这是一个在我们在信仰的路上道走，其实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走啊，我们都一直面对这个世界的荣华啊，跟我们的欲望的挑战，知道吧？我们都一直面对这个挑战，所以为什么我们新约的时候常常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仇敌啊？仇敌我们会讲三样，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撒旦，使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怀疑神的话，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个人的欲望。第三个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在世界的潮流，大家往那个方向去追求。这三样都是为了把我们的心带离开神，因为它都会使得这世界的荣华名利成为我们追求的什么偶像。所以这世上的一个艰难就是我们不知足，我们不能够在当中知足，先靠神，所以人就很容易在当中被这些偶像带着走。好，所以今天我们先读到这边，我们回溯一下，就是在这里耶利米先知上帝给他的使命，说是你去对耶路撒冷的人耳朵中对着他的耳朵喊，知道吗？就是让他们一定要怎样听到，而且要有震撼，就是指责他们，讲的就是他们没有在岗位上没有尽责任，君王、先知、祭司这些都没有尽责任，知道吗？都没有尽上，所谓责任是上帝要，知道吗？那么呢，讲到的人最大的恶事就是什么？离弃耶和华这个活水的什么泉源，然后呢，还自己去挖一个池子，那么这个池子又怎样？破裂了，不能存水。其实这一节用在每一个方面都可以，知道吗？在关系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离开神，我们就自己想要找怎么样我才有把握，对不对？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可以拿来想，都可以拿来想。不管在我说的，不管在人际关系上，在工作上，在各个方面，你都可以把这一节拿来想，我们是不是离开神那个活水的泉源，然后想要靠自己，然后自己的本事呢又不够，对不对？然后自己觉得说我这样预备好，你可以预备到多好，反而那个池子是漏水的。好，所以耶利米记得他是做列国万国的先知，所以这些话都要对谁讲？所有的人讲。所以我才讲说这些是对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一样。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耶利米书上面来思想你借着先知耶利米在以色列这个南国最后的日子，你借着他向世人发出喊叫，要我们真实的去面对，这是你对当时犹大跟周边国家的审判，也告诉我们将来你来的日子要我们在你面前交账，让我们都知道我们从你所领受的恩，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存敬畏你的心免得我们自己走偏差，不仅是劳而无功，反而变成一个恶事，变成一个苦事。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仰望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成为蒙福的人。 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